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就是你花费了无数心血，终于打造出了全行业最聪明、最顶尖的人工智能。
嗯，然后呢？
结果到了发布那一天，你最先做的一件事儿，竟然是赶紧把大门锁死，
拒绝新用户进来。
对。这听起来非常荒谬，对吧？但这恰恰是上周发生在中国 AI 界最真实的场景，
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欢迎来到我们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这场深度探讨。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份极具洞察力的行业简报，这份简报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提供的，来重新审视科技界正在发生的一场巨变。
没错，这是一场深度的物理咬合。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拨开中国在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讯领域的最新动态。好，我们来理一理。大家都以为 AI 竞争就是一群极客在比拼谁的代码更牛，
其实完全不是，
对吧？但今天的资料揭示了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由算力瓶颈、通信网络还有国家标准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巨型包裹。
这个包裹的概念其实非常核心。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现在还把半导体、通信或者 AI 当成独立的赛道来看，那就完全错失了确局。
怎么说？
今天的焦点已经不是单个技术的突破了，而是一套庞大的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
对，各个领域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深度的整合打法。
嗯，要搞懂这种打法，我们得先看看整个系统的心脏，也就是 AI 大模型。这就回到了我刚开场提到的那个很荒谬的场景。
你是说月之暗面的那个事儿？
对，就是月之暗面发布的 Kimi K3 7月16号上线后，因为用户的涌入量瞬间把系统给打爆了，
算力彻底高级。
没错，他们不得不立刻暂停新用户注册，然后把完成权重的公开时间硬生生推迟到了7月27号。
这其实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国 AI 竞争的主战场转移了。
转移到哪儿了？
过去这一年，你知道的，大家都在死磕那个跑分测试，对吧？比谁能拿第一，
刷榜嘛，大家都爱干。
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你花费了无数心血，终于打造出了全行业最聪明、最顶尖的人工智能。
嗯，然后呢？
结果到了发布那一天，你最先做的一件事儿，竟然是赶紧把大门锁死，
拒绝新用户进来。
对，这听起来非常荒谬，对吧？但这恰恰是上周发生在中国 AI 界最真实的场景，
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欢迎来到我们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这场深度探讨。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份极具洞察力的行业简报，
这份简报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提供的，来重新审视科技界正在发生的一场巨变。
没错，这是一场深度的物理咬合。
对，我们的任务就是拨开中国在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最新动态。好，我们来理一理。大家都以为 AI 竞争就是一群极客在比拼谁的代码更牛，
其实完全不是，
对吧？但今天的资料揭示了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由算力瓶颈、通信网络还有国家标准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巨型包裹。
这个包裹的概念其实非常合情。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现在还把半导体、通信或者 AI 当成独立的赛道来看，那就完全错失了全局。
怎么说？
今天的焦点已经不是单个技术的突破了，而是一套庞大的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
对，各个领域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深度的整合打法。
嗯，要搞懂这种打法，我们得先看看整个系统的心脏，也就是 AI 大模型。就回到了我刚开场提到的那个很荒谬的场景。
你是说月之暗面的那个事儿？
对，就是月之暗面发布的 Kimi K3 7月16号上线后，因为用户的涌入量瞬间把系统给打爆了，
算力彻底高级。
没错，他们不得不立刻暂停新用户注册，然后把完成权重的公开时间硬生生推迟到了7月27号。
这其实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国 AI 竞争的主战场转移了。
转移到哪儿了？
过去这一年你知道的，大家都在死磕那个跑分测试，对吧？比谁能拿第一。对，但现在跑分不重要了。你看腾讯的 HiC 模型7月24号的时候直接从预览版自动转成了正式的企业部署版，
就是不玩虚的了，直接落地。
没错，大家都不再为了考试而考试，而是冲向了代码助手、长文本处理这些能立刻变现的场景。
也就是说，现在就像一家米其林餐厅，问题根本不是主厨能不能研发出什么神秘配方，
而是什么？
而是门外排队的客人太多，后厨的锅碗瓢盆，也就是 GPU 完全不够用了。所以竞争从研发配方直接变成了餐厅的高效运营。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但是这里有个让我非常困惑的动作啊。小红书作为一个纯粹的应用层公司，最近居然开源了一个叫 Big Mac 的底层训练系统。
对，7月25号开源的。
一个做社区应用的公司为什么要去碰这么硬核的底层框架？而且我看到数据说他们在那个Q1 3A 30B 任务中把训练速度最高提升了 1.9 倍，
从 1.08 倍提升到 1.9 倍。对，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被你刚才说的后厨运营给逼到了墙角。
逼到墙角？
小红书面对的是海量的多模态数据，图文呢、视频呢混在一起，处理这种数据的时候，你会撞到一堵极其现实的物理墙。
什么样的物理墙？
就是说，如果你想追求极速的训练，你的内存瞬间就会爆掉。但如果你为了省内存去慢慢算，那你极其昂贵的 GPU 就在那儿白白闲置。大家都在试图优化内存和 GPU 的平衡，来降低成本。
所以他们是在给自己找平衡。 Big Mac 系统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可以把 GPU 想象成一个手速极快的超级装配工，而内存是一座巨大的仓库。
好，装配工和仓库。
以前的问题是仓库离装配台太远或者门太小，工人经常得停下来等零件，这就叫 GPU 闲置。
那太浪费钱了，这工人多贵啊。
对啊，Big Mac 就像是设计了一期极其智能的传送带，它能精准预测工人下一毫秒需要什么，提前把数据搬到装配台上。
哇，所以生态影响力的争夺已经完全下沉到应用层了。为了解决成本问题，应用公司都不得不去卷底层架构。
没错，就是为了省钱提效。
那么如果说应用公司是在压榨现有机器的极限，那在硬件本身面临严重外部制裁的情况下，底层算力到底该怎么破局呢？
这就得看硬件厂商的动作了。
对，我注意到华为在 WAIC 2026大会上展示的那个SKN950 超节点真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答案。
是的，这个展示非常震撼。
他们直接把1024张卡连在了一起，声称能提供 eFOPS 的 FP8 算力，还有 2FP4 算力，
并且有 256TB 的统一内存寻址空间。重点是，这是实物，而且是现场部署的。
对，不是实验室里的 PPT。 不过等一下啊，这里提到的 FP8 和 FP4 算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程绕道策略。 FP8 和 FP4 指的是计算的精度。
精度？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在发射火箭，你需要把小数点后的几十位都算得清清楚楚，这需要极高的精度，
容不得半点差错。
但在 AI 的世界里，比如预测一句话的下一个词是苹果还是香蕉，它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哦，大概率对就行了。
没错，把精度从 FP8 降到 FP4， 就是牺牲了一点点 AI 其实不怎么需要的精确度，换来的却是计算速度直接翻倍。
明白了，这就好比你画一幅速写，不需要用极细的笔触去死磕每一根头发，用粗一点的笔刷反而能在一半的时间里把轮廓画出来。
完美的类比。
但这又引出了我的另外一个疑问。等一下哦，华为必须把1024张卡拼成一个这么庞大的集群，是不是恰恰说明他们单张芯片的性能依然没法和最顶尖的美国芯片抗衡？
如果是，
所以只能靠量和架构这种人海战术来凑。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的直觉是非常敏锐的，这确实是一种妥协。
果然。
但是这更核心的是战略上的转移，既然追求单卡绝对性能走不通了，那就转向集群设计与软件适配来弥补硬件短板。
把1024个普通人紧紧绑在一起当天才用。
对，但你要知道，让这1024个人步调一致，不互相踩脚，这种集群设计的难度甚至比造一张天才芯片还要高。
哇，
而让这1024个人顺畅沟通的关键，应该就是刚刚提到的内存了吧？数据得在里面疯狂穿梭。
没错，这就是生命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 DRM 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7月27号高调登陆科创板。
那次 IPO 规模极其惊人，
太夸张了，募资了579亿人民币，估值大概有5800亿人民币。巨量的资本正在疯狂猛推内存赛道。
对， CXMP 的这个巨额 IPO 说明了一件事，中国不仅在追赶 GPU， 更是用资本猛推 DRM 和 server 内存，
想要建立全套方案。
是的，他们试图在整个 AI 半导体供应链里占据替代者的位置，而不是一个随便能被踢开的辅助者。
而且你看宏观数据，截至6月底，中国整体的智能算力已经达到了2185亿 flops， 同增长了177%，
算力规模正在爆炸式增长。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设你现在拥有了庞大的算力集群，你怎么把它们输送给全社会？你总需要一条足够宽阔的高速公路吧？
没错，这就引出了通信行业的惊人转变。
我看到中国电信的熙壤平台，现在管理的算力已经超过了1000亿 flops。他们竟然突破了国产芯片环境下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核心技术。
以前他们只是收过路费的，对吧？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以前他们只是高速公路管理者，现在呢，他们不仅修路，还要自己建物流仓储，也就是数据中心，
甚至还要
甚至直接送过上门了，把模型调度运营全包了。
没错，这是一个巨大的警示，特别是对传统的网络设备上来说。
怎么说？
单纯卖基站的时代结束了。因为 5GA 已经覆盖了330个城市，而且主要是作为边界 AI 的实验场，甚至 6G 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技术实验了，推进的这么快。
对，中国在推动通信标准和 AI 部署的融合，比如什么 AIRAN 啊，星地融合啊，未来的竞争是算力加模型调用的打包服务，
也就是通信网络正在全面向 AI 技术建设转型。
是的，未来的网络本身就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
好，那算力有了，网络也铺好了，最终这些技术总得落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吧？
当然，这也是最能让人感知到变化的地方。 你在 YIC 大会上看到的奇迹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的，我发现现在的机器人画风全变了。以前大家就是在那表演个跳舞啊，后空翻啊，像是搞杂耍。
现在呢？
今年你看傅里叶的 GR3， 它展示的是怎么递送物品，怎么执行家庭的语音指令，还有那个阿智机器人，他们已经在小脑控制芯片和通信芯片上直接用上了国产芯片。
是的，评价机器人的标尺已经变了。
所以现在评价一个机器人的标准已经从它看起来多像人变成了它能多安全多便宜的把活干完，对吧？
完全正确。工信部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目前制造业的 AI 应用率已经超过了 30%。
30%？ 这么高了？
对，而且开源大模型的累计下载量破了100亿次。
哇，100亿次。但这和刚才说的政策导向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非常深。机器人的国产化闭环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嗯，
更宏大的是金金正律师在简报中提出的那个核心洞察，打包出手。
The bundle。
对，打包。中国正在把模型、存储、通信网络、技术标准，甚至连外交宣言都融为一体。
等等，连外交宣言也打包进去了？
对啊，7月23号的 APEC 数字与 AI 部长会议上通过了成都倡议。
哦，我看到了这个。
他们将国际合作组织构想，也就是 YICO， 还有智能体互联的7项国家标准与外交宣言直接绑定了。
也就是说，政策关注的早就不是造了多少个模型了，而是这些模型在工业现场扎得多深，并且形成一整套向外输出的标准。
没错，你买的不仅是一个机器人，而是它背后的一整套生态。
哇，但是当这种强大的系统级打包能力开始向外输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就会引发全球层面的连锁反应，对吧？尤其是大国博弈，
肯定是会加剧的。
我们这里不站队任何政治立场啊，只是陈述事实。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我看到美国现在正在针对 Moonshot AI 的所谓蒸馏技术施加压力，
还有他们获取限制级英伟达芯片的嫌疑。
对，能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蒸馏是指什么吗？
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小模型去学习一个顶尖的庞大的昂贵模型是如何输出结果的。
就像差生抄学霸的作业，
或者说学习学霸的解题思路，以此来快速提升自己，绕过昂贵的算力消耗。美国就是担心这种方式会绕开制裁。
懂了。而硬币的另一面，据报道中国也正在考虑限制顶级 AI 模型的海外访问，
甚至扩大训练数据和芯片设计的出口管制。
所以你看啊，表面上说是开源的模型，实际上呢，正在被中美双方同时视为国家安全资产。双方都在用出口限制这种相似的工具来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
确实如此。那么在这样的夹缝中，金京镇律师特别指出了韩国受到的冲击。
韩国企业现在什么处境？
像 HBM 这种高端内存和先进封装，韩国还是有机会的，有护城河。但是在泛用内存、中低端伺服器、 Robots 零件，还有通信网络、文运这些领域，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挤压和压力。
那么对于全球企业包括韩国企业来说，具体的落地建议是什么？总得应对吧。
必须立即更新法律合同和安全检查表。
怎么查？
以前你可能只看我有没有用中国的模型，现在不行了，你得追溯你的数据经过了哪些通信节点，云端用了什么芯片
啊，得穿透到底层。
如果忽视了这种打包体系，你很容易就会卷入采购违规、数据隐私泄露的连环纠纷里。
真是抽丝剥茧啊。聊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我们真的不能再以孤立的视角去看待半导体、通信或者 AI 了。
绝对不行了。
在这个新时代，真正的护城河不是单行代码，而是将经验、信任、数据和基础设施紧密缝合的系统工程。
就像金京正律师警告的那样，忽视了这种打包模式，你就会在竞争中慢半拍，甚至直接出局。
那么在今天这场深度探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向一直在听的你抛出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了国家级别的科技打包出售战略，那么回到你自己的行业或者你的工作场景中，你现在所依赖的工具、服务或者技能，究竟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单一零件，还是说它已经成为了某个不可或缺的生态包裹的一部分？ 如果未来一切都被打包，我们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又该如何重新定义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的陪伴与聆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保持好奇，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